主日经文，今天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我们这个大概有五个页面，我们弟兄读第一个页面，然后姊妹读第二个页面，我们交叉来读。好，我们现在开始，弟兄，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姊妹，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父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好，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新生活的张力和动力，我们有请袁浩博士。
现在弟兄姐妹啊，主日平安。好，那后面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吧？啊，好的。好，那谢谢韩弟兄已经带领我们大家读过了这八节的经文。那我第一次来啊，校园基金会来讲道哈，不知道。这个我做的 PPT 可能字有些小，如果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你们需要看 PPT 的话，那前排还有很多的座位，欢迎你们到前面来坐。好，那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新生活的张力和动力啊，那是在彼得前书这一段的话语。那在这里我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您，也正如敬拜的同工带领我们所赞美所唱到的，我们愿意把神他自己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就可以指引我们生命生活的方向，路上的光在我们寒冷在我们惧怕的时候，他就可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谢谢主，孩子不配站在这里分享你的话，但求主你自己圣灵的大能浇灌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一同在生活当中见证你。谢谢主，如此祷告奉主名求。那我相信彼得前书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我就有一个简短的介绍。那彼得前书是新约圣经当中的一卷这样的书信，它的题材是书信。传统的观点会认为说这个彼得前书它成书于公元六十年代。那它的作者是彼得，书信的收信人呢，收信人是谁呢？就是分布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些众教会。那至于彼得为什么要写彼得前书，这需要我们从初代教会他面对的挑战以及他的需要来看。那么就有对初代教会的历史和他的处境有一个简单的这样的回顾也好，还是总结也好。那我相信我们也 知道在我们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当中啊，教会的开始有两个很根基性的事件，根基性的事件，一个是耶稣他受难和复活，这是根基之一。第二就是在《使徒行传》二章所记载的圣灵大降临，对吗？这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临，这两个根基性的事件就是我们教会基督教会的基础。那我们看到说啊，第一间的教会，历史上第一间的教会就在啊耶路撒冷建立。不久，在《使徒行传》八章一节所讲到说啊，当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部分的门徒信徒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去哪里？去到往北走，就是犹太全地。好，大家看啊，这是蓝色的部分，就是地中海。我相信大家最近应该是非常熟悉这张的地图，因为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一块仍然战争不息，所以地中海的东岸是就是教会兴起的地方啊。首先从耶路撒冷，随着逼迫到来，福音就向耶路撒冷的上面，那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犹太全地，还有它的上面撒玛利亚来传播。福音向这些地方来传播，教会就在当地来建立。福音不仅仅是在犹太人当中，它也是跨族群的。因此我们看到福音再往北来传播，再往北哈，就是安提阿教会，福音就到临到了外邦人。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是第一间外邦人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宣教的基地。我们看到保罗、巴拿巴、以巴弗、希拉，他们就是以安提阿教会为基地，然后就像土耳其，大家看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的那个亚洲的部分，亚洲的部分。小亚细亚地区在保罗等这些的门徒使徒的宣教之下，很多的教会就建立起来，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而彼得写彼得前书这封书信，收信人就是小亚细亚地区的教会，这些初代的教会。好，你会看到一方面教会在迅速的发展，福音在迅速的传播，同时发生了什么事，一些的故事呢？我相信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都读到，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徒受到很多的压力和逼迫，首先来自于犹太教的。那斯提凡被石头打死殉道，是我们能够看到基督信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首先受到了犹太教的一些的压力和逼迫。那其次你会看到福音也受到了在初代教会的历史上受到了异教的一些挑战。那大家应该熟悉，就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他传福音对于那独一真神的敬拜就触动了当地的叫制造偶像的这个利益或者产业链，然后制造偶像的人的生意就受影响了，所以保罗当时的一些传福音的人就受到了逼迫。那还有就是初代的教会，包括小亚细亚的教会，他们逐渐的受到了罗马帝国的压力和逼迫。那在最初的时候，其实罗马政府也分不出来犹太教还基督教，最初的时候他们只是认为基督教就是罗马政府认为基督教就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分支，就是一个分支，它其实就是犹太教的一部分。所以呢，当罗马政府给予犹太教宽容的时候，客观上也给了基督教的宽容。但随着他们发现这个基督教很不一样那会慢慢的认为它是比较有颠覆性的一种的力量。因此在公元64年，这是在教会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因为在这一年罗马城发生了大火，罗马城发生了大火，然后这一场大火就烧毁了全城的三分之二的城区，就是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都是比较的大。那 如果我们熟知教会史的话，知道这罗马大火是啊，其实是当权者他们自己引起的，但是他们需要找一个替罪羊，找一个替罪羊。那些初代教会温和的基督徒，就成为罗马政府的啊找出来的替罪的羔羊，就为这场的火灾来负责，能够找出来替罪羊，就能够平复当时的民愤。所以基督徒啊，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还是说在一些外邦人的历史学家当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件：公元64年一场大火，然后基督徒为此受逼迫。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逼迫，大规模的逼迫，就是从公元64年开始。然后这样的逼迫不仅仅在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这样的罗马城，也逐渐开始向罗马帝国其他的地区来传播。就是这样的逼迫也慢慢的要临到罗马帝国其他的地区。这是我们了解彼得书信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逼迫在罗马城，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内逐渐的展开。或许小亚细亚地区的教会还没有逼迫，但是他们早已经知道逼迫开始了，逼迫开始了，或许很快也临到了他们。对，好，那我们看到说福音有一个快速的传播，教会有一个迅速雨后春笋般的建立，但是教会它处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一个全方位的一种的敌视当中。其实教会和我们今天在加拿大看到的教会或许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敬拜的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教会面对很多的压力、张力和敌视，因此它是一个弱势的群体。那弟兄姐妹面对这些的压力，尤其是来自于政府的这种的压力啊，心里多少有种的不安啊，有种的焦虑，有种的这种的恐惧。那彼得就要写信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他们已经领受了那样的一份从天上而来的恩典，领受了这恩典，就持守这恩典，持守这最宝贵的身份。在有压力、有逼迫的生活当中，活出来一个与世界不一样的生活，一个新的生活。好，那我们看说这个经文的架构，我想大家也比较熟悉，我就一带而过。在一章的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常常叫做是一个直述式的这样的一种的表达。他在讲那个救恩，那个伟大的救恩，那个恩典，以及这个救恩恩典而来的那个福气，还有基督徒的权利。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13节说，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福音的基础、救恩的基础，接下来的一些的章节是在讲说，1章13到2章11是在讲这样一个救恩的基础上所生发出来的它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劝勉，那是彼得的一个的命令，或者说耶稣基督借着彼得的一个命令，又有一个新的生活，又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它可以具体的表现在不同的生活的领域和维度上，怎么做主人，怎么做仆人，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彼得就在随后的经文里来去阐释，在人生的每一个的领域，如何的来践行这样的救恩，如何活出一个新的生活。好，那我们再看说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它带出来。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在彼得的笔下就刻画出来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第一重的张力，看上去是一个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对吗？信主之前，信主之后，那他这样几个词很强烈的带出来这样一种的对比信主之前是 彼得或者说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是一个比较文雅的词，同啊这个效法，效法。但啊这个词你可以啊用今天的话说啊，其实就是同化、被污染，或者说啊出啊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这个意思。不要在这是效法这个词是和罗马书十二章啊。保罗所用的那个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词是同一个词根，它的意思就是效法就是被世界同化，被世界的行为方式，被世界的价值观，被世界的罪所同化污染，认同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你会看到彼得用同化或者说是污染这个词，还有就是蒙昧无知、放纵私欲，这是信主之前的一种生命的状态。信主之后呢，要怎么样？要啊谨慎自守，谨慎自守之前要约束我们的心，专心的盼望。这几个词特别有意思哈，啊，给大家更仔细的分享。刚才我们说到效法，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彼得就劝勉他们，即使在压力当中，即使在压力当中，新的生活有新的样式，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污染。那接下来他进一步的来讲是怎么一种状态？蒙昧无知，蒙昧无知这个词并非是知识上或者理智上的一种的缺乏，它主要是指道德尤其是灵性上的一种的偏差和迷失。蒙昧无知它最核心的内涵是什么？最核心的意思就是反叛神，反叛神。蒙昧无知和放纵私欲之间有一个逻辑上的关系，一个因果的关系。因此蒙昧无知的生命就是反叛神的生命，会带出来怎样的一种的生活样式呢？彼得说这是一种放纵私欲的样式，放纵私欲的生活的模样。那放纵私欲你会看它的 NIV 的翻译是 evil desire， 就是邪恶的欲望，邪恶的欲望。我们再看这个欲望这个词，其实在圣经的描述当中，欲望它是一个中性的词，中性的词并非都是坏的，它有好的。比如说在诗篇四十二讲到，我的心要渴慕神，如鹿渴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活的神。在这里所讲的那个心里的渴慕，那个 desire 是对神的美好的属性，他的荣耀的一个深深的渴慕，就像敬拜的同工刚才带领我们敬拜，甚至在那种的敬拜的美好当中啊，神啊，我真的不想离开你的家，你的殿宇，想这样永恒的敬拜一直持续下去。这是我们心当中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一种 desire， 一种渴望，一种的渴望与神同在，渴慕他的纯全良善。但在这里保罗所讲的这个欲望是指那个 evil desire， 是一个是一个可以说坏的，可以说是恶的，坏的恶的。那它的内涵就是指向了反叛神的，这个欲望是离开神反叛神的心思和意念。那今年去世了一位著名的牧者哈，他叫 Timothy Keller， 我想大家也熟悉。在《诸神的面具》这本书当中他这样的说，人的心就是一个加工厂，是一个什么加工厂呢？制造偶像的加工厂。那些的偶像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里生产出来，制造出来，而这个加工厂最大的动力就是人的那个欲望，那个欲望是指向了那个恶的，指向了反叛神的。因此在这样一个恶的欲望的支配和这样一个引擎的带领之下，发动之下，人的心就在各种的恶的欲望当中摇摆、投机、钻营。因此 Timothy Keller 说，金钱、权力、性、爱情都会成为偶像，成为辖制我们生命成长的那个的偶像。因此放纵私欲你可以说 是用受造之物来满足我们心灵那永恒的盼望和渴望。我们放纵私欲，就是用那些上帝所造的那个受造之物来满足我们心灵的永恒的渴望。彼得在这样的描述之下，信主之前是被世界污染、同化、愚昧无知、放纵私欲、崇拜偶像。亲爱的弟兄姐妹，回想我们信主之前的生命的样式，我相信你和我，我和你一样，都会认同我们以前就是这样。但是彼得所说的可不是说对着慕道友讲的，他是对着已经跟随主的弟兄姐妹，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生命中残留的那些的旧的行为方式，那个老我仍然时不时的跑出来，尤其是在有压力的环境当中，不确定的环境当中。那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的群体，而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在有压力、有挑战的环境当中他们生命的样式。当在旷野当中缺水的时候、缺食物的时候，人生没有像在埃及那样那么的确定，即使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受苦，但是他们在旷野当中不能忍受有挑战、不确定的这样的生活，有挑战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怀念埃及的生活。大家记得吗？埃及的葱、埃及的那些的肉，何等的美啊，何等的美啊！所以这是对罪的，虽然他们被上帝拯救，他们领受了西奈山之约，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在一个有挑战的环境当中，他们生命就又想回到过去的那种的生活当中。摩西啊，你带我们来这里是让我们渴死吗？是要饿死我们吗？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的生活。我想从埃及，他们从埃及的为奴的生活中释放出来，但是他们又想回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生命的光景就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在有压力、不确定的生活环境里，我们容易回到过去的一种老旧的生活方式，寻求一种的安全感，一种的安全感。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小亚细亚的教会也是如此，在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当中，他们能站立得住吗？他们是否怀念以前的生活？好，那彼得看见教会的需要，他并没有去停留在说你要怎么样，你不要怎么样。其实对我们而言，太容易去关注在我们要 doing 和 not doing 这个层面。彼得将那个核心的层面放在了那个身份。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们的 being 是什么？你们的身份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彼得就提醒他们，你们是神的儿女，这样一个宝贵的身份。我们在彼得前书后面，大家还记得吗？他说：“弟兄姐妹，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群，圣洁的国度，有君尊的祭司，是神的儿女。”这样一系列的这四个的排比，非常有力的带出来，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是单单的回到那一个宝贵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彼得进一步的讲说，是神顺服的儿女，顺服的儿女。那什么是神顺服的儿女呢？神呼召我们此前是浪子啊，我们是路加福音15章所描述的那个小儿子是浪子，离开了家。 神把我们接纳到他的家中，接纳他的家中。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他顺服的儿女。顺服的儿女是指说，第一个特征是要了解神的旨意。若说是神的儿女，那我不了解神，不了解他的旨意，我们很难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顺服的儿女。顺服的儿女第二点，不仅是了解他的心意，也是按着他的心意来生活，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所以这是彼得提醒弟兄姐妹，把我们的目光和焦点放在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顺服的儿女。好，那在这样一个属神的身份，这样一个顺服儿女的身份上，他如何的具体化或道成肉身的，如何道成肉身的生活呢？这样一个新的生活，说约束我们的心，约束我们的心。彼得就提醒他们说，既然我们是这样的一个 being， 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在我们具体的生活里，我们就要约束我们的心。这里和合本也翻译说约束我们的心，就是束上我们心上的腰带哈。给我们的心，给我们放纵的心束上一个腰带。这当然是彼得的一个比喻了，这是彼得一个比喻。那其实古代的以色列的社会，它的风俗习惯其实和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像的。他们穿的是宽大的衣服。我特意找了两张图啊，这个我相信最近两年有一部电视剧 The Chosen， 大家应该看，再看哈，再跟进。然后我就这个电视剧很有拍得很好，我觉得他对他当时的衣服啊什么的都很有考究，当时的风俗，还有还原的当时的那些房子啊。因此我就把这个从这个电视剧上的一个的截图，你看到耶稣在布道的时候他穿的衣服是非常宽大的。那耶稣带领他的门徒走在乡间的路上，大家可以看到说，无论是古代的以色列人，还是我们古代的我们的中国人，都是穿着一个比较宽大的衣服，宽大的衣服。那彼得用这个比喻在说什么呢？他说都是在穿着宽大宽松的衣服。我们在要是运动要运动，无论你是做健身健美还是跑步，或者要运动或者要工作，那你就要把那个衣服，宽大的衣服收一收，把它收到腰间，把这宽大的衣服收到腰间。不仅收到腰间，而且要用一个腰带把它给系起来。这是他比喻的这个直面的意思。那他那个背后那个寓意就是说要约束，不是我们的衣服了，要约束我们的心思意念，约束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心思，给我们乱跑的那个心思意念系上一个腰带，管理好，约束好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命。它对立面就是松散的、散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懒散的一个的状态。好，这是约束我们的心的这个意思。那谨慎自守呢？你看它英文 NIV 的翻译就更准确，谨慎自守好像是我们要更有点仪式化的那种的表现。它其实是讲的一个保持灵上的警醒，保持灵上属灵上充分的清醒，这是他最直接的意思。谨慎自守就是彼得提醒弟兄姐妹，在个有压力的环境里，仍然要保持一个灵上充分的警醒。彼得说谨慎自守，彼得说这样的约束我们的心，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在提醒说，我们接下来要走一段路，一段的历程，可能是有挑战的，可能是不确定的，可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预备，具体的预备就是收起来我们散漫的心，管理好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保持灵上充分的警醒，参与到神的工作当中，走这段属灵的道路。这是彼得对弟兄姐妹的提醒。现在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跑步，喜不喜欢长跑。 如果你喜欢马拉松的话，那你就会明白，你跑到三十公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跑到三十公里，我们叫做撞墙的感觉，意思就是说太难受了，我恨不得撞墙死了，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说即使你训练得很好，三十公里是你一个特别有挑战的那个时候。我很喜欢跑步就是包括在温哥华也跑过几个马拉松，然后你会说到了三十公里的时候你非常的疲惫，这是一段非常有挑战的历程，非常有挑战的历程。三十公里的时候，你的意志、你的 will、你的意志是涣散的，你的各种的想法就跑出来。我第一次跑马拉松的时候是在北京，然后训练两个月，自觉的可以了啊，四十二公里就报上了，无知者无畏。到了三十公里的时候，发现哇，那个香蕉都没了。我们跑得比较慢哈，前面的香蕉、矿泉水还有饮料那些的补给的。那些的补给的物资都被跑得快的人给抢光了。当时我就心里很恼怒，为什么这些人都抢光了，为什么不给我们留一点，甚至看到路上那个剩的半截的香蕉，若不是那么多人，我都想捡起来吃。2006年是我第一次跑马拉松，这种的感受，我想说什么呢，我的在这样一个的非常有挑战的历程当中，缺少水，缺少食物，我就特别失去了那个 focus， 我是来跑步的，我是要跑完这段42公里。但是我的想法，各种的想法都跑出来，你为什么那么多看热闹的就不能够为跑步的人提供那个茶呀、水啊。当然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哈，现在马拉松以前很多的热心的观众都会提供那些的热水呀、这个奶茶呀、咖啡呀等等，现在服务已经很好了，在20年前的时候就是服务不是很好。我想说的是，在有挑战的那个历程那个阶段，你各种的想法都跑出来，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我然后最搞笑的是后面来了一辆大巴，就是跑不下去的人欢迎你们上大巴拉到终点。当时我想心里就很多的挣扎，哎呀，我要不要搭上那个大巴，我就直接回去好了。但心里做了一番挣扎聚焦一下，我的目标还是要跑完这42公里。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历程也是这样，或许我们会遇到或大或小的挑战，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各样的想法会跑出来。这时候彼得借着彼得的提醒，也提醒我们自己，约束我们各样的想法，尤其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些的想法，反叛神的想法，约束我们的想法，保持灵上的警醒，充分的警醒。那对我而言，跑完42公里，我需要有这样一个目标。那对我们的天路历程，我们的生命的历程，那就是无论是这一段、当下、这一年、这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更短或更长的历程，我们生命的历程，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灵上充分的警醒，才能够向着标杆直跑。因此我们看到说彼得提醒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从我们个体的层面，就是要管理好我们的生命心思和意念，保持属灵上充分的警醒，全神贯注地查验他的作为。我们可以想说，我们个体的生命，我们已经信主一年、五年、十年，我们的生命在哪一个的阶段，有哪些的因素在拉扯我们生命的成圣和成长，我们如何的靠着神的话、圣灵的大能来转化这些拉扯我们的因素。那保持一个灵上的警醒，不仅仅有是这样一个比较个体性的角度，还有一个福音总是一个外展的，是一个公共的一个的面向。因此保持灵上的警醒，查看神的作为，我们查看到神的作为，我们才可以加入到神的作为当中。过去几年的疫情，以及在中国比较严苛的防疫政策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得到，也接触得到，一大批的人就离开了北京、上海大大小小的城市。因此我们的身边这座的城市多了很多的移民那我也是新移民，刚来两年。那要询问的是，我们灵上是否有一个充分的警醒和清醒， 是否可以看到他们落地之后的需要，看到他这外在的需要之后保持属灵上的警醒，看到他们生命里深层次的需要。我们只有求圣灵提醒我们抛弃自我为中心，抛弃那样一个放纵私欲的生命的模样，我们才可以不看自己的需要，看别人的需要，看到他们生命当中的需要。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眼光，这样的眼光看到生命的需要。那更聚焦在一个小的故事上，我在教会的服事之一是每周站在那个门口接待新朋友。第二周中的时候打电话约他们吃饭，听听他们的故事。那我这一年，过去的一年，听的最多的就是接触最多的人就是新移民，听过最多的故事就是他们从上海、从山东、从广东如何的来到这座的城市。那听到的第二个的关键词非常重复的就是 PR 就是这是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permanent resident， 以永久的身份我们知道这个身份也并不永久其实对于我知道的，我接触到的很多的无论是弟兄姐妹他来到这里，还是说慕道友，他们对可能对于我们移民好多年的，已经对这个好像已经进入到围城当中了就是我们不太对这个不是太关注，但是至少在我听过的40个故事里他们的生命的一个聚焦点之一就是这个身份，身份。好吧，那尤其是不信主的，他们聚焦在这个身份上，那这也提醒我们，身份这个词很重要，不仅对不信主的人很重要，对我们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是彼得在提醒我们的第二重的张力。好，我们一起来读。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于虚妄的行为。好，由这样一个的身份我们看到彼得所提醒我们的这短短的几节当中带出来了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那招你们的那个招字 calling， 是从上头，是从上面，是从神的国，是神他自己对着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对着在座的你和我所发出的那个的呼召，是从上面所发出来的，那是圣洁的神所发出来的。因此这样的身份第一个层面就是神他是谁，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天上的神，这是他的身份，他是完全荣耀的，没有罪的。我们还记得彼得是门徒当中第一个告白的，对吗？你是基督耶稣，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因此我相信彼得最了解神的属性，这个的属性，他最了解神他荣耀的无罪的属性。在耶稣和耶稣的朝夕相处的3年当中，他深知神的属性，他也深知人的属性，无论是法利赛人他们的虚伪，他们的卑鄙，无论是门徒他自己，甚至彼得就他自己，当他抱头痛哭的时候，鸡叫抱头痛哭的时候，我相信他对自己的人性有一个非常深的了解。彼得知道神是谁，他也更知道人是谁。因此彼得用一个词讲到人是谁的时候，这样一个身份是在世寄居的，在世寄居的，这是在讲什么意思呢？在世寄居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最直接的内涵就是人 就是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我们就是有血有肉的人啊，就是在这个有限的时间的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来生活。几十年之后，我们和外邦人一样，我们的肉体啊都要死去，都要死去。这是我们在地的最基本的内涵。那我们华人最了解这个内涵啊，人死如灯灭啊，就这一辈子，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这是停留在这个的层面，这个的层面。那彼得所讲的在世寄居的，它的内涵绝对不是停留在这个的层面。我们看第二个层面，在世寄居是什么意思？你看他 NIV 的翻译是 foreigner， 外国人。彼得说什么？哎，血压下的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外国人呢？或许有的当时的弟兄姐妹就不赞同了。哎，我们生活在罗马帝国之下，我们有罗马的公民权，你怎么说我们是外国人呢？我们可不是哦。在这里，我们再看他的希腊文，就更明白在世寄居是什么意思。希腊文的意思是基督徒远离天上家乡的在世生活。我再说一遍，在世寄居的意思是基督徒远离天上家乡的在世生活。我觉得这个词特别特别的好，为什么呢？第一，他把我们在地的身份和生活揭示出来，我们就是一群普通的人，有血有肉的五情六欲的人，我们就在这地上生活，我们的生活也很现实，但是我们的家乡不是在这地上，我们的家乡不是在这地上，就像敬拜的同工给我们唱到的，和我们一起唱到的，我们喜乐的盼望那天上的家乡。所以我们是在地上生活，但我们的家乡不在这地上，不是山东，不是上海，不是福建，不是加拿大，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在天上。因此彼得说，弟兄姐妹，无论是你小亚细亚的哪个的地方教会，你可能是生活在罗马帝国，你可能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但你不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你的身份是神国的公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是外国人，你们最核心的身份是神国的公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你们就是外国人，是在地寄居的。那或许这是在世寄居的第二个的内涵。或许有弟兄姐妹会说啊，那既然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天国的公民，那我们有一种的神学就是这样哈，那我们既然是天上的公民，我们天国的公民，我们就在地几十年，我不需要理会这个地上的生活，或者说这个世界就像一艘破坏的损坏的大船，我们任由它朽坏，因为我们的家乡在天上嘛，这个世界和我们什么关系。这是一种出世的神学理念，一种的生活方式。但是彼得在这里说，那在天上招你们的，招你们的，这在讲什么呢？天和地有了那个关系，天和地不是隔绝的，我们既是神国的公民，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神国的公民，在这个地上的代表，我们是神国的大使，这是我们双重的身份，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更是，我们也是神国天国在这地上的一个使者，一个代表。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地的生活价值观行为方式是接受从天上那位召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穆道友在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在进到这间教会任何一间地方的教会，他在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从我们普通的生命里能看到什么？能看到那天上的光景吗？能看到那属天的生活吗？不一样的生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底看重哪个的身份？在这地上这个世界啊，赋予我们很多的身份，我们是丈夫、妻子、学生、父母、儿女，我们有我们的职业，但是我们看重哪一个身份呢？因为你看重那个身份，一定那个身份带出来你的行为，就是你的 being 决定你的 doing。 我们在上面看到了两幅的画面，无论是信主之前、信主之后、 这样一种的张力，这样一种的生命的很不一样的啊，放纵私欲的，蒙昧无知的，被这个世界所同化的，信主之后于是我们的心活出来属天的生活，还是说啊，在天上那个荣耀的神，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甚至我也不太接纳自己，我怎么是这个样子？我信主已经28年了，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软弱？所以我们看到生活里，即使信主很多年，会有这样的张力，尤其是在一个有挑战的环境当中，嗯，那这样一个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一个动力来自哪里？那就是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他，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乎神。所以我们的福音是如此的简单，2000年以来我们信奉的那位基督啊，那古旧的十架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强烈的新的生活和旧的生活对比当中，我们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它连接了天和地，本来是隔绝的天和地，本来是在天上的神，在地上的我们是隔绝的，但是耶稣他成了桥梁，他成了桥梁来连接隔绝的两方，连接天上的父和我们。基督的宝血流出，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迁移到光明的国度，就是基督他的国度。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移民，最重要的移民就是耶稣基督借他的宝血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迁移到光明的国度。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移民，这是我们的身份。那基督复活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的品尝过基督复活的大能？那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常常经历他的大能，我们就不会去怀念那老旧的生活，就不会怀念那蒙昧无知放纵私欲的生活。我不敢说别人啊，我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我们家的故事啊。在2年前的时候，我们家从我跟我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从香港离开了啊，住了12年的香港，然后离开了啊，爱我们的教会，也是我们爱的教会，来到这个城市，来到这个城市。在来之前，属灵的长辈也提醒我们：哎，元浩啊，胡静，你们要走一段有挑战的人生，你们要换一个非常不熟悉的语言、文化和环境。我太太要读神学，也非常有压力啊，和宋牧师所读的学校是一个啊 Regent College。然后你们还有孩子，你们要走一段非常辛苦的路。这是在来温哥华之前啊，我们教会的长辈、属灵的长辈给我们的提醒。哦，好，我们知道了，我们理性上知道了，我们要走一段辛苦的路，我们要做一些的预备。但事实上啊，来温哥华的头半年啊，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啊半年一年。这个挑战表现在啊，我太太学习压力非常大啊。头半年是9月份、8月份来啊，直到1月份1月初交完所有的作业，在这半年里，他都是2点钟睡觉啊，凌晨2点钟睡觉，有大量的功课那个作业要去做，有很多的阅读啊，每周都有1到2个的 deadline， 所以你过了那个 line 你就 dead， 你就死了，所以就你不能生病，孩子也不能生病，生了病你就错过这个 deadline。所以就好像一个高速运转的生活。那我呢我太太就是这样啊，2点钟睡觉，其实都睡不够啊，主啊，那时候真的是挺痛苦的，她挺痛苦的，不说教会的服侍了，连主日参加10:45的崇拜都非常的难，因为周六拼命写功课，到周日就不想起来， 然后哎呀，心里就很挣扎，我太太也挣扎，主啊，我不是读神学吗？啊，我不是来要服侍你吗？我现在连崇拜都无法保证，身体的疲惫，灵性的挣扎，然后他就非常的心情就有时候非常的低落，甚至一点的抑郁这样子。然后啊，我太太就很不开心。我的个性就是，我太太不开心啊，难过啊，沮丧，我叫乘以三或乘以五，因为我很爱她，她的感受就激化了我的感受。在这种的家庭的状态之下，她又没办法照顾孩子，我要去做啊，我要去买菜，我要去从来不买菜的人去到超市里去买菜啊，就很痛苦，找每样的菜在哪里。然后慢慢的也适应了这样一个生活，但是说，然后不能去教会服侍，然后这个我太太也会沮丧、难过，然后她也没办法照顾孩子，周六的时候只能我带着孩子去去出去玩呢，陪伴他们。我也有一些的怨言，说实话。所以当夫妻关系有张力的时候，那我那些放纵私欲的那个样子就表现出来，就会指责他。Jesse， 你不是读神学吗？你不是服侍神吗？你为什么这个样子？神不喜悦。所以用这些属灵的话来指责我的太太，可想而知，那是一个炸弹，对吗？然后那个炸弹在家里原来是一个炸弹，没有引那个导火索，没有把它拉下来啊。这个炸弹就这个导火索就被我引爆了，你可想而知家里就是什么样子啊。这个盘子横飞最严重的时候。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有时候很多难过的时候祷告去退下来，从这种血气当中退下来，祷告神呢，再回头看这段辛苦的路，这段有挑战的又不确定的路，神呢，我做的不好，我也自责，我做的不好，但神你岂是按照我所做的来拣选我，来爱我？不是的，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拣选我，在我不行的时候他拥抱我。所以回到那一个身份上，我的生命才有一个根基，说无论我们有没有教会的服侍，无论我有没有血气，我知道神你爱我。当我想到这点的时候，我拉我太太的手，我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回到神他的爱当中，回到他的宝血的赦免当中，他就会去品尝主恩的滋味，品尝基督复活的大能。一次次我太太低落的时候越来越少，低落的时候越来越少，然后我也越来越有从基督而来的眼光，有个灵上的警醒，充分的警醒，说我太太压力很大，那我要做什么呢？我为她祷告。我大发脾气的时候，我不是以牙还牙，而是说我理解你，我真的理解你，你很难过，你希望服侍神，但是好像生命又很低落，我理解你。所以我就拥抱我的太太，鼓励她，感谢神，这不是我有的，这不是我生命里有的，这是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在我太太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因此前半年是非常有挑战的一段的人生，但我很感谢神，回过头来我很感谢神借着这段经历来帮助我太太，在有压力不确定的时候，再一次的回到救恩里面，体会生命的成长和更新。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不可能花香满径，或大或小都会有挑战，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回到基督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救主，你是鉴察我们内心肺腑的一位，这话是在2000年前彼得所写下来，鼓励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主啊，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不是花小满径，还是或大或小，在职场，在工作，在家庭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有挑战，但是主啊，我们恳求你，你的十架的救恩常常借着祷告神的话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那救恩是一直有功效的，宝血是一直有功效的，就是基督的爱，长阔高深的爱 连接天与地的爱激励我们，持守这样一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儿女这样一个身份。我们常常的回到这里，回到救恩里，我们就相信呢，基督复活的大能会常常的复兴我们、更新我们。谢谢主，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